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拜登星期三宣布新嘅规定，表示政府要为大约3000万美国人免除学生债务。拜登仲话将继续努力为学生贷款借款人提供减免，修复破坏嘅学生贷款系统，帮助借款人摆脱学生债务负担。教育部将从8月1日开始，向所有至少有一笔未偿还联邦学生贷款的借款人发送电子邮件，介绍潜在债务减免的最新情况，并通知他们如果对该计划不感兴趣，可以在8月30日的最后期限前打电话选择退出。该电子邮件并不保证申请资格。教育部将在今年秋季在政府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最终确定减免规则，为近480万借款人提供1680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减免。如果这些规则按而已最终确定，有资格获得学生贷款减免的借款人数量将攀升至3000多万人，其中包括那些已经获得批准的借款人。教育部部长米格尔·卡多纳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最终措施将是我们在这里帮助数百万借款人减免贷款的路上树立的又一里程碑。白宫今年4月发布了第一套规则草案，指示卡多纳进一步减免全国数千万借款人的学生债务，包括那些因多年利息而债务不断增加的借款人。如果最终敲定这些规则，将允许卡多纳向那些欠款超过还款初期金额的借款人、还款时间超过20年的人有资格获得贷款豁免，但尚未申请的人以及参加低财务价值学位项目的人提供部分或全部债务减免。教育部表示，如果这些规定获得批准，而已的减免计划将自动适用于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如果借款人想退出债务减免，可以在8月30日前联系他们的服务机构，但不能够选择重新加入该计划。以色列星期二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宣布击毙了什叶派武装真主党高级指挥官舒克。星期三，恐怖组织哈马斯的政治局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访问伊朗期间，在一次空袭中丧生，被中东地区正在进行的以哈战争投下一回震撼弹。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星期三在两人死亡之后发表全国谈话，强调以色列给予敌人毁灭性打击，强调以军击毙舒克，但是关于哈尼亚的死亡，内塔利亚胡则是只字未提。星期三出访新加坡的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美国对这一次袭击行动既不知情亦未参与，他同时呼吁继续推动加沙停火谈判。综合媒体报道，三名伊朗官员透露，在哈尼亚被杀不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誓言将对哈尼亚之死展开报复，传出他在星期三的紧急会议中下令直接打击以色列。正在访问菲律宾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当日对媒体表示，中东爆发更大规模战争并非不可避免，美国正努力为日益加剧的地区紧张局势降温，但如果以色列受到攻击，美国将坚定不移地捍卫以色列。奥斯丁再次强调，将尽一切所能确保不会让事情演变成整个地区更大规模的冲突。当被问及如果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美国将提供什么援助时，奥斯丁表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缓和中东的紧张局势，致力于通过外交会议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以色列遭到袭击，华盛顿将继续帮助保卫以色列。星期三，美联储决定继续保持利率在 5.25%-5.5%， 但明确暗示9月可能会降息25个基点。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話，如果符合這個標準，我們的政策利率下調可能會在9月的下次會議上提上議事日程。在星期三的政策聲明中，美聯儲做出了兩項重要修改，將通脹描述改為略有上升，同時刪除了高度關注通脹風險的措辭。《華爾街日報》指出，美聯儲為9月降息掃清了道路。文章說，美聯儲的措辭轉變意義重大，表明通脹可能不再是美聯儲降息的障礙，特別是如果勞動力市場繼續降溫的話。最近的經濟數據顯示，通脹數據回落到美聯儲 2% 的目標，而失業率則攀升至 4% 以上。美聯儲在星期三的政策聲明中說，關注雙重使命的兩個方面，即充分就業和穩定物價。從2023年7月開始，美聯儲一直將基準利率保持在 5.25% 至 5.5% 區間，這個是20年來的利率新高。外界一直關注美聯儲何時開始降息。鮑威爾說，委員會的總體看法是，經濟正是接近適合降低政策利率的點，而美聯儲在決定何時降息時將依賴數據，但不是依賴數據點。現在問題在於數據總量不斷變化的經濟前景和風險平衡是不是跟通脹上升以及勞動力市場保持穩健相一致。到目前為止，美國經濟一直很強勁，作為美國經濟產量最廣泛的衡量指標，國內生產總值上半年達到 2.1% 的年率增長。儘管第一季度通脹意外升高，但最近的數據表明，物價增速放緩的趨勢已經恢復，而且可能正是擴大。鮑威爾說，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比去年要好，去年物價出現迅速放緩，但下降集中在商品而非服務上，這一次則是更廣泛的通貨緊縮。據菲律賓武裝部隊宣布，菲律賓和美國海軍星期三已經在南中國海舉行了聯合海上演習。這一次聯合海上演習是在去年11月開始，目的是加強兩國軍隊在南中國海和北京緊張局勢加劇的情況下協同行動的能力。馬尼拉軍方在一份聲明中說，這一次海上聯合演習的地點就在菲律賓專屬經濟區，雙方共有兩艘軍艦參加，旨在加強兩國海軍的通訊和協調行動。菲律賓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布魯納在一份聲明中說，與我們的盟友舉行的聯合演習對於提高我們的海軍能力，確保我們能夠有效合作維護我們的海上利益至關重要。自菲律賓總統費迪南德·馬可斯上台之後，菲律賓和美國這兩個盟友擴大了雙邊的安全聯繫。馬可斯放棄了其前任杜特爾特時期的親中外交路線，轉而加強了和美國的軍事合作。今個禮拜二，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和國防部長盧艾德·奧斯丁和菲律賓外長和防長舉行會談，華盛頓承諾提供5億美元資金，提升菲律賓軍隊和海岸警衛隊的防禦能力。一位外交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說，明年可能會有更多的資金到位，而有額外預算的可能會落在空軍。菲律賓國防部已經表示有興趣購買美國 F-16 戰機。不過消息人士表示，由於沒有被授權公開談論此事，因此這一位人士要求匿名。另一方面，美國空天力量雜誌說，美國和菲律賓兩國高級官員7月30日在馬尼拉會晤時表示，在中共試圖阻撓南中國海和其國際空域航行活動後，美菲兩國重申了各自在南中國海及其國際空域航行的權利。兩國的部長們在一份聯合聲明中重申了對合法貿易的承諾。 並要求北京在備受爭議的第二托馬斯淺灘問題上充分尊重國際法。美國邊境官員星期三表示，7月份美墨邊境逮捕人數驟降約 30%， 創下拜登任期以來的新低，這個令到臨時庇護禁令可能很快會被解除。尚未公開的數據顯示，美國邊境巡邏隊今個月預計會逮捕約 5.7 萬名非法移民，將遠低於6月份的 8.3 萬人次。如果數據屬實，這個將是自2020年9月逮捕 40,500 名非法移民以來的最低月度數據。當時 COVID-19 疫情導致很多國家的邊境流動放緩，包括美國。今年6月4日，拜登總統在白宮頒布了關於限制美墨邊境非法移民的行政令。該行政令規定，如果非法越境人數每日超過2500人，暫停庇護的禁令將生效，直到邊境巡邏隊至少一個禮拜內記錄到每日非法越境人數不超過1500人，禁令才會解除。在拜登任期內，幾乎每日錄得邊境的非法越境人數都超過2500人。總統行政令頒布之後，美墨邊境非法越境人數的數據顯示大量下降。國土安全部星期三在被要求就7月份的數字發表評論時，提到了上個禮拜的一份聲明。該聲明說，自庇護禁令生效以來，逮捕的非法越境人數下降了 55%。 與此同時，由於墨西哥政府亦加強了執法力度，被錄到的非法越境人數已經從去年12月創紀錄的25萬人次下降了約一半。美聯社指出，目前每日的逮捕人數徘徊在1600至1700人之間。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官員正是為重啟庇護做準備。官員們說，人數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最有可能被驅逐出境的國籍者，其中包括墨西哥人，但隨著其他旅行限制措施的實施，來自其他國家的人亦減少，包括將厄瓜多爾作為熱門走線中轉站的中國人。